我们继续分享圣灵引导的工作，圣灵引导与心思。刚硬的心也是拦阻我们得到圣灵引导的一个障碍。刚硬的心，希伯来书四章七节，希伯来书四章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在英文圣经说 Today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 harden not your hearts. 汉语翻译成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个有点歧义。在英王钦定版是说，今日你若想聆听神的声音，若想得着神的声音，不要再硬着心。是这样的翻译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聆听神的声音，如果你想得着圣灵的引导，就不可硬着心。可见刚硬的心是拦阻你聆听圣灵声音的一个障碍。一件让我们刚硬、让我们硬心的事情，就是不饶恕。人的心不是生来就是刚硬的，而是因着许多的伤害，没有被处理，没有得着医治，慢慢的心灵就扭曲了，心灵就刚硬了。特别对心灵最大的伤害就是仇恨、苦毒、不饶恕。不饶恕会让你的心渐渐的变得刚硬起来，然后你就无法听到神的声音了，也就无法得着圣灵的引导。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不饶恕，丧失了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本身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都是主的羊，是有聆听神声音的能力的。外邦人并没有，但我们是有的。可为什么有的人无法听到神的声音了呢？是因为刚硬的心。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不饶恕，会使你失去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不饶恕就像是一个瘟疫，像是一个疾病，是一个带来毁灭力的杀手，能够是一个致命的疾病，能够使你失去聆听神声音的能力。在今天有许多的家人就是因为不饶恕而被堵塞了他属灵的耳朵，也就是他的心灵。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心灵是我们属灵的耳朵，阿们。大家说心灵是我属灵的耳朵，
心灵是我属灵的耳朵，
阿们，
阿们。
你并不是通过你肉体的耳朵来聆听神的声音，通过属灵的耳朵来聆听神的声音，是心灵。虽然我们有时确实很难饶恕，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做到饶恕，使神的声音能够再一次被我们听到。我知道饶恕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饶恕，必须要去释放你的心灵，释放你的灵，脱离不饶恕。阿们。因为很多时候神想要跟你说话，但当神发现你心灵里面装着某一个人，特别是不饶恕的人，他就不会向你说话了。因为神看你的心灵抓住某人不放，神看你的心灵是被这个人占据的，你抓住某人就是被他占据。阿们。不能让你的心灵抓住某人不放。那个不饶恕的人 就会占据你的心里，神就不会向你说话了。那么你得到的就只有失望，只有失望，只有悲伤，只有灰心。因为不饶恕的人里面会充满着他们所憎恨的人，这样就无法给神提供一个空间来向你说话，也意味着你无法给神的话语提供一个良好的渠道，使神的话语能够进来。我们一直在讲人的心灵是圣灵做工的运河，然而不饶恕能够堵塞这个运河，无法流通。阿们。也就意味着不饶恕的人，不饶恕的事儿，会占据堵塞你领受圣灵引导的运河。倘若你有苦毒、仇恨、怨恨、不饶恕的心思，那么你就不能使神的话语能够顺畅的进到你的心灵里，因为你的运河是被堵塞的。就如同坚硬的土地无法播种，同样的，刚硬的心也无法栽种神的话语。农民种地，他必须要把地刨一刨、挖一挖，使得被犁松了，才能够撒种子，不然种子撒不进去。人的心灵其实就像土地一样，刚硬的心灵就是一个坚硬的土地，神的话语就像种子，无法播种，无法播种又何谈收割呢？所以这个土地就被废弃了。当你饶恕的时候，饶恕会带来一个属灵的恢复。大家说饶恕会带来一个属灵的恢复，使我再一次得着能力，能够聆听神的声音。阿们。很多时候当人伤害了你的心，你拒绝饶恕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慢慢刚硬起来。当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圣灵的声音，因着刚硬的心，你无法聆听圣灵的声音，那么圣灵就会不再向你说话了，因为圣灵是温柔的，是敏感的，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因着你的错过而强迫再向你说话，不会这样。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圣灵的声音，圣灵就不再向你说话了。你想听到神的声音，必须要有一颗饶恕的心，你必须要恢复一颗爱的心，让苦毒不饶恕离开你的心里，那么圣灵就会使你听到神的话语。阿们。圣洁和饶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耶稣也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一颗圣洁的心，一颗愿意饶恕别人的心，一颗充满爱的心，这就是一个好土地，就能栽种神的话语了。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接收到神他对我们说话，因为先知启示的灵也是圣洁的。哈利路亚。下一点，不顺服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不顺服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我们在讲圣灵引导的一些障碍，主要是在心思方面。不顺服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以西结书36:26。以西结书36:26。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神说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那一颗石心。什么叫石心？就是刚硬的心。赐给他们肉心，就是对神的话语敏感的心，柔软的心，顺服的心。神要把人们里面的石心除掉，好给人们一颗敏锐于神话语的肉心。也让我们思想到，有很多的家人是在一颗刚硬的心灵中，以至于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的挣扎，在婚姻上，在事工上，在家庭生活里面，在职场中，之所以会有挣扎，就是因为他里面的心灵刚硬。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应该拥有一颗心心，使我们与神的心意紧密相连，使神的心意透过我们能够反映出来，透过这颗心心，使我们能敏锐于神的话语，能够聆听神的话语，能够顺服神的话语。阿们。以便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八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仍然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聆听神的话语，就不可硬着心。正确的翻译，如果你想要聆听神的话，如果你想要聆听神的声音，那么你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里面也讲到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意味着今天圣灵对你说了话，你今天就要听，而不要等到明天才听。这里面的听，你也可以意味着顺服，圣灵向你说话，你就要立刻顺服，而不要一拖二拖，拖到最后才来顺服。阿们。当任何时候圣神对我们说话，真正的顺服就是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当下就去执行，而不是一拖再拖，最后了才去照着神的话语去执行，那不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话语却不顺服，这就是不顺服的表现。听到神的话语就不可硬着心。圣经透过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记载，给我们很大的警戒。我们看到犹太人听到神的话语却不听神的话语，就大大的惹神发怒，以至于神说他们试我探我40年之久。听到神的话语不顺服，就是试探神的表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听到神的话语后有两种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一是听到神的话语去执行，另一种就是听到神的话语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顺服，那么这就是试探神的表现。人的心灵都有一种趋势，当他们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他们期待的与自己得到的所相反，他们就容易刚硬下来，不愿意顺服神了。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灵。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这三堂课都在讲心灵呢？因为心灵是我们聆听 神的声音的关键。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不来修整我们的心灵，我们会渐渐失去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我们也会渐渐失去得到圣灵引导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讲拦阻我们得着圣灵引导的障碍，你发现都是心灵方面的障碍。其实神的子民不肯顺服神，不肯信靠神，是一件让神痛苦的事情。当神对人说话，人对神的话语是拒绝的，会使神的心忧伤，会使圣灵忧伤，同样的也会使人渐渐失去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很多时候神对人说话，但是人对神的话语顽梗悖逆，就会使自己的心刚硬。这种刚硬的心就让人难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说到刚硬的心是拦阻我们聆听圣灵声音的障碍。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状态，直接决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哈利路亚。我们心灵的境况决定了我们如何与神建立关系，以及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什么。圣经如此描述人的心，在耶利米书17:9。耶利米书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讲到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17:10，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儿，结果报应他。讲到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可见神非常重视人的心灵。哈利路亚。
阿们。
51:10。51:10。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看大卫知道心灵的重要，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我们也需要常常这样来祷告，这个祷告词需要经常性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其实在诗篇里可以常常看到类似的经文，对于心灵的呐喊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很有功效的。很多家人的祷告从来没有牵涉到心灵，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们应该经常祷告的是，求主像大卫这样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给我一颗纯全正直的心，给我一颗忧伤畏罪忧伤痛悔的心，给我一颗饥渴的心，给我一颗对圣灵敏锐的心等等，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等等。我们需要照着这个方向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阿们。而不是只是祷告一些琐事。你不知道神所看重的，你就无法摸着神的心意。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灵，神从来没有看重你的其他的任何的外物，神只看重你的心灵。所以神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哈利路亚。也意味着基督徒应该常常为自己的心灵祷告，因为这是你最大的福祉，你的一切都发自于心里。所以圣经也说保守己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灵发出的。阿们。因为心灵是聆听圣灵声音的器皿，你一生的果效都在乎心灵。如果你得不到圣灵的引导，那么你的人生是痛苦的，是一团糟的， 是悲剧，是混乱不堪的。当你得到圣灵的引导，那就得依靠心灵。那么心灵是发出你人生果效的关键。哈利路亚。所以大卫，你可以看到诗篇，诗人们经常祷告的词，其实诗篇就是祷告词啊。你可以看诗篇，你没事了去研究诗篇，我发现整个诗篇那么多篇章，基本上每一篇都有关于心灵的祷告。哈利路亚。你不会祷告，你去照着诗篇来念，去默想，去祷告，你发现他都是在用心灵跟神对话，这是最好的祷告。因为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心灵，神看重的是心灵，神鉴察的也是心灵。阿们。不在乎你说的言辞再美好没有用，你哪怕你就说俩字，但由心发出都有很有功效。法利赛人天天祷告很多，但神很厌烦。神要的不是他们能祷告很多的或优美的词藻，而是神要心灵，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灵，神必不轻看。阿们。所以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没有不会祷告的，只要你有心灵，用心灵向神，哪怕心灵的叹息，哪怕心灵的呐喊，哪怕你说不了多少个字，但是神都会垂听，神也会被感动。哈利路亚。因为你是由心灵发出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想要领受先知启示，想要领受圣灵的引导，想要聆听神的声音，必须对付我们的心灵，修理我们的心灵。修心很重要。阿们。如果我的心灵刚硬，首先就要来悔改，这样才能有一颗正确的心，也就是大卫所说的，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什么叫正直的灵？在英文是 right spirit， right spirit 就是说它不是光牵扯到你是个正直的人，它牵扯到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确的灵。正确的灵的意思，那牵扯很广，那意味着你的心灵得是纯全正直的，你得是一个谦卑悔改的，你得是一个顺服的心灵，你得是一个柔和的心灵，你得是一个清洁的心灵，那才是一个正直的灵。阿们。它可不是汉语翻译的正直的意思，只不过英文这个词叫做 right， right 可以说叫翻译叫正确， wrong 就是错误嘛， right 是正确，正确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叫正确的，那你就去思想一个正确的心灵是怎样的。我们上这个其实也有涉及完全的心。哈利路亚。纯全正直的心，因为我们的心灵是聆听圣灵声音的器皿，心灵对了，器皿就对了，如此才能从圣灵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引导。阿们。很多时候圣灵向你说你要起来进食祷告，你要传福音，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拒绝进食祷告，你拒绝传福音，你拒绝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圣灵感动你去，让你去帮助某个人，但是你说我不要帮助他。如果你一次两次都是这样，在这些小事上你都没有顺服神圣灵，也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忠心的人，那么这些小事最终会拦阻圣灵向你说话，因为你没有顺服，圣灵就不再向你说话，不顺服也会拦阻你聆听圣灵的声音。因为顺服神是一个很好的土壤，顺服神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吸引神来向我们说话。很多人错过了神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因为圣灵的引导是渐进性的，大家说渐进性的，是环环相扣的，所以需要我们步步的顺服，而不是说我们得着神所的引导以后再顺服，不是这样。你需要步步的顺服，倘若 你连第一步都无法顺服，你就会失去后面的引领，因为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The steps of a good man are ordered by the Lord。 汉语翻译成脚步，但在英王钦定版它是一人所有的脚步，也就是你从小到大所有的脚步，你人生路上的所有的脚步，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个站台，你所走过的路程都是神所定的。哈利路亚，也意味着圣灵的引导是很多步的，然而却是步步进行的，一步一步进行的。阿们。圣灵不会将你所当行的事在一个时间里全都告诉你，从来都不是这样，而是一步一步的向你来启示，因为他要顺服我们，因为他要试验我们的顺服度。大家说，因为神要试验我们的顺服度，神会看，如果我们有了第一步的引导，我们是否能够顺服他去行走这第一步。倘若我们顺服了，神就会给我们第二步的引导，显明我们第二步的旨意。倘若我们没有顺服，那么在顺服度的考试上你就失败了，神就不会启示你第二步第三步，直到你把第一步完成了。而很多的基督徒往往卡壳在第一步，再没有第二步的引导，因为圣灵已经试验出他不是一个顺服神的器皿，而圣灵的引导只赐给那一些顺服的人。哈利路亚。我再次提醒你，圣灵的引导是渐进性的，我们需要完成圣灵引导的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完成第二步才会有第三步。倘若你不是顺服的，那么圣灵将不会再向你提供引导。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引导只赐给那些顺服的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看，神赐给顺服 之人的圣灵，圣灵赐给谁的？顺服之人的，顺服、顺从、顺服、obey、顺服的人，不是赐给那些悖逆、刚硬、顽梗的人。这都在讲基督徒的。阿们。圣灵的引导赐给顺服的人，不赐给顽梗、刚硬的人。其次，倘若我们若要等到全部的引导得着了我们才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的引导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他常常会呼召你做你做不到的事。倘若神一下子把计划都告诉你了，你会害怕，你会惧怕，因为你会认为这是我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神他也考虑到人的软弱，所以圣灵引导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因为在每一步的成长里你会成长起来，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步一步的。阿们。当你达到了最后的那一步，你也就有那样的身量来回应神的最终呼召，你也不会惧怕而逃跑，因为你的身量已经成长，不再是第一步的身量。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是阿爸父的心，他考虑的非常周到。但你也要认识到，神是一位爱考试的神， 他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上设置了许多的考试。如果你考试总是不及格，你就会一直留级，原地踏步，无法成长。如果你的考试不断的过关，不断的过关，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你的生命在不断的长大。哈利路亚，你会愈发的强壮。总而言之，神会在你的生活里面设置许多的考试，考试你的信心，考试你的忍耐度，考试你的顺服度，考试你的忠诚忠心度。总而言之，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要来考试你。哈利路亚，你需要考试通过才行。以色列人被考试了40年，考试留级留级留到最后倒闭了。你不要考试一直不通过，那就不是留级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神给我们的考试设置。哈利路亚，神往往引导我们做超过我们能力之外的事，好让我们来学习信靠他。许多人已经得着了神所指示的第一步亮光，但他却忧虑第二步会如何，所以他连第一步都不敢踏上去。这样的人就会失去圣灵对他的引导。比如圣灵引导一个人不要再工作了，要来回应神的呼召，去全时间的侍奉神。有的工人就是全时间的呼召，圣灵终会引导他进入这一步。但那个人想到家庭生活的困难，想到成了一个全时间的工人，生活会贫穷，他就不肯顺服，因此第二步的引导他就永远得不着了。但你不能说神没引导他，他会失去以后圣灵的引导，是因为他的不顺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是了。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是了，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挑战，人生路上充满挑战。大家说人生路上充满挑战，
人生路上充满挑战，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
现在的本分现在尽就行了，
现在的本分现在尽就行
了。阿们。神的意思是说，你的脚步都被我命定，不要去考虑后面的路，把你眼下的路走好就行了。哈利路亚，因为其实你照着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走走下去，你的生命就会成长起来。后面的路会比现在要难，后面的挑战会比现在要难，但是你生命成长了，你不会觉得它难，因为你的生命成长了。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引导是渐进性的，目的是给你成长的空间，好来适应前方的挑战。创世纪12章第1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去哪里呢？神并没有告诉他。神说：‘你去我指示你去的地。’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亚伯拉罕。然后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怎样回应的，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第8节，新约希伯来书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并没有指示他应该往哪里去，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虽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圣经说的不知往哪里去，大家说不知往哪里去，然而他还是去了，他顺服了神第一步的引导。阿们。倘若他没有顺服这第一步的引导，有没有后面的引导？
没有。
倘若神上来就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并且让你的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会被你杀掉献祭，那么亚伯拉罕会顺服吗？不会。神给他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从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以至于最后一步能够献以撒，他能够做到那么顺服。神并没有从起初就告诉他你最后要献以撒，有没有？没有。所以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步步为营的。你有第一步才有第二步，你没有顺服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亚伯拉罕第一步也是一个挑战，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然后拖家带口的带着一个，那你知道亚伯拉罕可不是一个人，他带着很多人，带着他的整个家族，带着他的不是，带着他的整个他的妻子、他的仆人、他的也是一个一个小族群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还要穿越沙漠地，那是极大的挑战。然而因着信，因着信就是因着顺服，亚伯拉罕还是去了，哈利路亚。所以倘若亚伯拉罕像我们一样去思想很多的顾虑，倘若我们饿死在沙漠地，倘若我们在沙漠地遇到土匪咋办，我们还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怎能顺服这样的指示呢？那么就没有信心之父了。哈利路亚，神是挑战的神，他会常常给我们设置挑战。有的基督徒喜欢活在安逸里面，那么预表着你将来不会得着多么大的得胜，甚至你会最终失败，因为安逸是让人死的，挑战才会让人活，因为挑战会让你紧紧抓住神。亚伯拉罕就只能无依无靠的依靠神了，你也看到亚伯拉罕就是那样一颗心灵，全心的信靠神，哈利路亚，以至于最终成为信心之父。我们来看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讲到了我们想要得到圣灵引导的关键，是要专心的仰赖神，专心的信靠神，仰赖就是信靠，而且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倘若圣灵引导你这一步，你要思想下一步啊、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发动你的自己的聪明，好像你比神考虑的都远，你就已经进入误区了，神不会向你有引导。有的人甚至想要帮助神，神要的不是你来帮助神，神要的只是你对他来信靠。阿们。倘若你信靠神，执行神的命令，执行圣灵的引导就好了。所以神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倘若亚伯拉罕依靠自己的聪明，他绝对不会离开本地本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亚伯拉罕所生活的地方可不是一个多么安全的地方，神让他去的地方是要穿过沙漠的，是危险的，而且亚伯拉罕确实后来遇到了许多的危险，以至于他的妻子两次被不同国家的国王看上， 差一点死于非命，也意味着在圣灵的引导中，我们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拦阻，我们会遇到挑战，然而最终神会保守我们，因着我们信靠他。哈利路亚，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 In all thy ways acknowledge him， 他必指引你的路。这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倘若你想要让圣灵引导你，那你需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大家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啥意思？你要相信你的脚步是被神所定，你要相信一人所有的脚步都是被神所定，你要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切没有神的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一件恶事都不会临到你。你要相信你的人生被神所定，你要相信即便是坏事也能造就你，即便是不好的事也能塑造你，即便是苦难也能祝福你。你要认定神，阿们。如果你不认定神，你就会失去圣灵的引导。倘若约瑟不认定神，他只是说我十一个哥哥该死，他们就不该把我卖给埃及人为奴，他们就是坏蛋，那么约瑟就不会得到圣灵下一步的引导。然而约瑟认定这是出于神，约瑟认定你们的旨意是害我，然而神的旨意并非要害我，神的旨意是要救你们。约瑟认定了自己的脚步被神所定，约瑟认定了即或我坐牢在监狱里面，即或是我被卖身为奴，即或是我因着行义还被人陷害陷入监牢十来年，这事也出于神，为要塑造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拯救。哈利路亚。所以约瑟放下了自己的聪明，如果是你，你该想了，你可能想的好像比神还多，然而你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你的方向是错误的。神说放下你的聪明信靠我。哈利路亚。很多人活在纠结里面，纠结到最后精神崩溃了。神从来不让你纠结，即便是错事，即便是坏事，即便是苦难，即便是灾难，神都有办法使他化腐朽为神奇，神都有办法使这一切的事为你效力，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为要使你得益处。你无需纠结，只需认定。对你旁边人说，你无需纠结，只需认定，只需认定。阿们。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会得到圣灵的引导。无需纠结，只需认定。哈利路亚。不要活在纠结里，神从来没有让你活在纠结里，那不是从魔鬼，那不是从神来的。神要我们活在对他的信靠里，信靠神的人没有纠结。哈利路亚。信靠神的人心里是坦荡的，他会像小孩子的在妈妈的怀里那么安息满足，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那么安息满足。阿们。因为他信靠，所以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神说你要放下自己的聪明，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认定神，神必指引你的路。看没有，这是有条件的。当你做到这一切以后，神说我要指引你的路。神为什么不指引你的路？因为你太聪明了，因为你比神想的还多，所以神看你太聪明了，就不会再帮助你了，那你所得着的就只有痛苦失败。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得不着神的引导，是不是我们自己太聪明了，还是我们没有信靠神，没有认定我们所走的路。哈利路亚。要来认定神，说的容易做着难，但你要操练，要来认定神。我们再来看民数记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民数记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不对，我们从十一节开始，民数记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思想云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路程。云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路程，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启发？我们来读民数记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等一下，贴经文的家人来贴一下。民数记九章这里面讲到了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羔羊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在他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好，我们先看到神在这里是提醒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即将要进入出埃及及进旷野进迦南美地的征程，那么也意味着他们即将要接受圣灵的引导，要来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大背景。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十五节讲到一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云彩预表着圣灵的引导，大家说云彩，
云彩
预表着圣灵，
预表着圣灵。
那下面说，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留，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你看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详细，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云彩预表着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灵的引导，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也就圣灵的引导到这一步为止，犹太人就几时起行，意味着圣灵引导你的第一步，那么你就应该顺服来完成这一步。然后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圣灵引导你没有第二步的时候，你就应该安静等候。哈利路亚，他就是这个意思，圣灵引导你起行的时候你就得起行，圣灵引导你那一步你就得做，顺服了才有下一步的引导。然后圣灵没有引导你的时候咋办呢？安静下来等候神，不要照自己的聪明，安静下来等候神。云彩在哪里停留，你就要在哪里安营。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非常好提醒我们，你看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哈利路亚，以色列人遵耶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华的吩咐安营。怎么遵呢？他们看到云彩几时起来了，就是神启示他们这一步要怎样行，你就行吧。那么下一步没有启示你的时候，你就停留下来，云彩代表圣灵引导，在哪里停下来你就停下来。哈利路亚，你不要跑到神前面去了，因为神的引导是步步进行的，步步为营的。云彩在帐幕上停几日，他们就驻营几日。哈利路亚，言外之意，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到这个地步，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哈利路亚，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与圣灵同工。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 哈利路亚。在圣灵引导我们的路途上，有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停留多日，甚至多日你得不着神的引导。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多日停留下来，安息在神里面，来信靠神，来等候神，来倚靠他，而不是擅自主张。不能像扫罗，等不到神的仆人撒母耳，他就擅作主张自己献祭，这就是找死的表现。扫罗死就死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圣灵引导你是阶段性的，是渐进性的，有的时候甚至几年就是那一件事情，你做好了就等候就行了。哈利路亚。然而人要么快要么慢，总是不喜欢与圣灵同步，这就是麻烦事。所以圣经讲到了犹太人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预表，云彩停留几日你就停留几日。哈利路亚。你看云彩停留许多日子，还讲了许多日子，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临到你，好像就让你觉得，主啊，你的引导为什么还没有来到？我已经等候了许多日子，好像神仿佛迟延了。然而让他俩分开，好像神的引导耽误了，迟延了，以至于你觉得许多日子了，好些年了，主啊。但是神不会误事，你仍然需要照着圣经所吩咐的。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因为一起行就错了。哈利路亚。该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就静下来，该起行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起行。哈利路亚。这就需要你对圣灵的引导是那么的顺服了，所以顺服度是很重要的。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你会很快，神的旨意临到你会很快。哈利路亚。然而下面又说，有时从早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他们就起行。这意味着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是那么快，无论白天晚上圣灵引导你是那么快。然而22节又说，有时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多长时间？
一年。
大家说一年。
一年。
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你要思想犹太人在旷野住着不舒服的，云彩在上面一天两天还好说，一个月俩月就已经挺痛苦了，还有一年的时间，这就是考验。那么不舒服要不要顺服？我告诉你，圣灵的引导你有的时候是舒服的，但有的时候是不舒服的。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考验你的，看你顺服不顺服。犹太人在旷野有的时候被考验到一个地步，云彩在上面就是不走，一年，你想想圣经上记载着40年的道路，不是天天在走路，有的时候一年都不走。为啥呢？你要人想也想不通的，为啥让我们在这一年天天风餐露宿的搭个帐篷，不让我们去我们的迦南美地，让我们在这一年？就是这样，神安排了很多的考试，帮助犹太人一步一步的考试成功，结果他们每次考试失败，以至于神说40年了你们考试失败，是我探我40年，所以神把他们毁灭。就是这样，他们都考试不通过。神真的是用心良苦，从 ABC 开始考起，一直考到大学，可是他们一直活在幼儿园水平，最后被神废弃了。那一代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和新生一代得进迦南地。所以我也告诉你，如果圣灵引导你也是如此，从 ABC 开始到后面增加难度，可是如果你总是考试失败，你不会得到圣灵的引导，你的人生是非常痛苦的。哈利路亚。你要看到这一点，圣灵的引导是根据圣灵他的心意来做的，而非你的心意。阿们。他有的时候就引导你很快，有的时候就很慢，慢到一个地步你觉得 主啊，究竟啥时候你才能引导我？究竟啥时候你的云彩才能起行？我已经等不及了。经常我们都会这样，然而还是要等。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神是想让你成长，他觉得你不适合下一步，你经不起下一步的考验。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神让他们一年来反省都反省不了，所以后面他们倒闭了，证明他们没经得起考验。神拖慢那个时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他知道你的生命无法承受下一步的考验。等候也不是傻傻的等候，等候的时候是让你能够有一个反省，有一个调整，有一个修整心灵。哈利路亚。也意味着未来的挑战是艰巨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心意，以至于他们未来的挑战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神给了他40年的机会，他们失败了，这就是最终失败。你看这些经文非常有意义的，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一下就明白。愿圣灵来开启我们，阿们。云彩代表圣灵的引导，白天云柱，夜间火柱，那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到这里为什么写这些话语干啥的，让你提醒你圣灵的引导是这样的。哈利路亚。旧约是新约的影，你要去思想，你要去默想，神会启示你。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到的。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然而他们只是从外表上来守，内心却无法洞察神的心意。他说他们真的懂了神的心意，不会倒闭的。对于我们遵行神的引导，也要从心里去感受神的心意。阿们。不要说主啊，你让我做这事我就做了，你按思想主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个事情。特别在我们困惑迷茫等候神的时候，得不着神引导的时候，你要思想神以往对你的引导是为什么。从心灵的角度来思想，从你生命成长的角度来思想，你会看到神的心意，你会发现你的性格改变，你会发现你不会像以前那样，你会发现你的心灵改变，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成长度量身量都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开始摸着神的心意。你不要总是看着就是这个人这个事儿，那你就是犹太人，倒闭在旷野的犹太人。加勒约书亚从来不是看事情，他们看的是神，所以他们得胜了，因为他们看的角度不同。那些成年的犹太人全部倒闭是因为他们看的角度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啊，主让我起行，好我就起行，可是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去摸到神的心意。如果你摸不到神的心意，在圣灵引导的这条路上你不会走多远，你会倒闭。圣灵的引导还是想让你认识神的心意，阿们。因为是圣灵引导你，不是环境逼着你那样，而是圣灵引导你，阿们。当你学习从环境背后看到神的手，听好了，当你学习到从环境背后看到神的手，你就得胜了。有的家人说我看不到，是因为你生命太小，你需要成长，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你从小事上都要来操练思想神的心意，你会从很多事情上开始琢磨神的心意，你会认识阿爸父的心意。当你能够从万事万物背后看到神的时候，你就得胜了。哈利路亚。你也会得到圣灵的引导，你也会明白圣灵的引导。犹太人他们并不明白圣灵的引导，最终他们是失败的。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需要认定神，不是从表面上肤浅的主要来说我认定神，可是你有没有去思想这个事临到你是为了你的益处，你找到那个益处了吗？你需要祷告求神开启你。如果你被神开启了，你会认识到万事万物背后有神的手，神发动万事万物来造就我，神给我预备这样的丈夫，虽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但来造就了我。哈利路亚。神为我预备了这样的孩子，虽然悖逆，虽然给我很头疼，但是造就了我，让我更依靠神，让我祷告了，让我的祷告生活更加有负担。神让我经历这件事情，虽然看似艰难，但是 我从中间成长了，哈利路亚，这样你就开始摸到神的心意。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认定神。我可以把这些道讲给你，但是你只是肤浅的把它化作一个公式，那是没有意义的。你得从心灵的本质出发去思想，你需要祷告神开启，这也是神开启我，神会开启你，求神主啊开启我，让我看到，让我看到你的引导，并且你引导的心意是什么，我要摸着你的心意。阿们。有的人只是匆忙的，主啊快引导我，好让我得着我的祝福。你的心不是一个安静等候的心，就决定了你的失败。你需要来耐住性子来等候神，并且来思想神，哈利路亚，来认定神，来认定神，那么你就会得到圣灵强有力的引导，哈利路亚。犹太人倒闭是为何？这里记载的好像他们也挺听神的话语，然而实际上我们也看了出埃及记，你发现这些犹太人是被好像鞭子打着抽着往前走，他们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一点环境就会使他们发怨言，证明他们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决定了他们的死亡。这给我们都是一个新约的警戒，意味着如果你在圣灵引导的过程中，如你是犹太人的这种心态，你没有认定神，他们是从表面上认定神，其实并没有认定神，你无法欺骗神，那么你最终也会像他们一样倒闭在你的旷野里面，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事会淹没你，最终你走不出来，就是倒闭旷野的意思。愿神怜悯我们，阿们。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思想这些话语，祭物和礼物神并不可慕，神并不想要，但是我的耳朵却被神开通了。啥意思？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能听的耳，也比献上所有的祭物和礼物都让我喜悦。所以圣经常说，凡圣灵所说的，有耳的就能听，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有能听的耳。阿们。神有的信徒只是想借着献祭来得到神的祝福，然而神不喜悦他们的献祭。神说，祭物和礼物我都不喜欢，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听的耳。所以下面的经文说，说什么？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接着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下面就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神在做对比，我要的是你顺服我，我要的是一个顺服的耳，能听的耳，我要的是一个能听的耳，一个顺服的心。阿们。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哈利路亚，神要的是我们的顺服。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语，不顺服圣灵的引导，你即使给神再多的礼物献祭，神说我都不喜悦，这都是赠物的，唯有你的顺服才能使你的祭物和礼物能被神所悦纳，并且得到祝福。哈利路亚，倘若你不顺服，献再多的祭物神都不喜悦。神要一颗能听的耳，神要一颗顺服的心，因着能听的耳，因着顺服的心，你会得享许多的祝福。顺服会带来祝福。阿们。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三节，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八节啊，一到三节。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三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看，留意听从，这里面讲到了留意听从，在英王钦定版里说到是if you hear diligently unto the voice of the Lord to observe and to do all his commandments。 这里面讲到了汉语翻译成翻译成留意听，英文是你殷勤的听，专心的听，程度更高一点。大家说殷勤的听，
专心的听，
然后下面是翻译成谨守遵行，在英王里面，英王钦定版里面，它翻译的是 observe， 也意味着是你要思想。observe 是观察，是察觉，是洞察。它的深度比较高，汉语翻译成谨守。神其实在这里的意思说，你听到我的话语，还要去 observe， 还要去思想我为什么让你这样做，还要思想我的心意是什么，还要透过这事情来看透事情的本质，也就是我的心意是什么。阿们。我的引导的心意是什么 ？Observe， 你要去洞察神的心，你要去思想神的心意，他有这个意思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开启，你也无法这样认识。但是圣灵有对我这样的开启，所以我跟你分享。你要看到这个 observe， 它有这方面的意思，它有察觉的意思。你要去察觉、发掘神的心意，阿门，而不是只是主引导我了，我就这样做。你也要去思想神的心意，阿门。不要做的不情不愿的，像犹太人那样，因为他们没有思想神的心意，所以他就是做了也没有真心实意的去做，好像被人用鞭子打着赶着，赶鸭子上架一样的。神从来不喜悦这样的，神要的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灵，顺服的灵，阿门。所以大卫作诗说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家说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乐意的灵。大卫也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也乐意去做。你做了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人甘心乐意去做，有的人 满口怨言的做。甘心乐意的做了和满口怨言的做了都是做了，可是甘心乐意的做就会得到赏赐，得到生命，得到祝福。满口怨言的去做得不到赏赐，最终还得倒闭，但都做了结局却是相反。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心，神并非只看你做没做，神看的是你的心。阿们。为什么那么多侍奉神的仆人，有的人下了地狱，有的人却进了天堂？神看的是他的心，他的心不对，他就是在侍奉神，献上再多的祭物神都不要，因为神要的是一个能听的耳、顺服的心。哈利路亚，
阿
们。所以下面说到谨守遵行他的一些诫命。谨守的意思在英王钦定版我已经给你大家翻译得很清楚，它是用心去洞察神的心意，用心去遵行神的心意。阿们。不是只是一个表面，法利赛人神恨恶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宗教的假象表面里面。神要的是心灵，哈利路亚。对，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下面又说了，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讲到了顺服的重要性。那么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在你城里蒙福，在田间你也必蒙福。下面的福就整个一大篇章都在讲多少的祝福，全方位的祝福都会临到你，哈利路亚。只要你有能听的耳，有顺服的心，许多的祝福都会临到你，阿们。当你留意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下面的这些祝福都会临到你。我也再次提醒你，这里面有很深的深意。在英王钦定版里他说的，你若hear the voice of God diligently， 有勤恳的意思，也就意味着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不是一年才一次， 一个月才一次，而是聆听要勤恳。每天早晨神啊，开通我的耳朵，哈利路亚，
阿们。
每天早晨主啊，我得到神的声音，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哈利路亚。诗人也这样做，是每天早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他得到神的引导，哈利路亚。每一天我们都需要 diligent， 就是勤奋的勤恳的来操练聆听神的声音，来寻求圣灵的引导，而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一天听从神后一天不听从神，也不是一个月才听从神，而是勤勤恳恳持续的来聆听神，哈利路亚，并谨守遵行神所吩咐你的，哈利路亚。也就意味着还要去思想神的心意，还要去思想神的心意。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的，如果你勤勤恳恳接力的听从神的声音，那么以下的福都会临到你，哈利路亚。相反，圣经在28章也说了，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语，不顺服，不聆听神的话语，也会有咒诅。其实是真实的，如果你得不到圣灵的引导，这样的基督徒是可悲的，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好像咒诅在追赶他，婚姻不顺利，家庭家庭不和睦，工作一团糟，人际关系一团糟，各方面一团糟，这都像咒诅一样，身体也不健康，这就像咒诅在追随，因为他没有聆听的耳，没有顺服的灵，没有顺服的心，所以以下的咒诅也会追随的。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你若留心听从神，这些祝福才会追随你，阿们，是有条件的。当你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那么这些祝福才能追随你，阿们。这都是在讲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就是你要听从神的声音，你要保持积极顺服神的心，哈利路亚。如果你听了神的话却没有相应的行出来，你并不是顺服神的。最受咒诅的那些人就是听到了神的话却没有相应的行出来，因为神的话给你就开始了挑战，就开始了考试。你不能说我不要接受考试，当神的话给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考试了，你必须要交卷，白卷也要交，但是你会面临悲剧。对你旁边的人说，当神的话给你了，你就已经开始考试了，阿们，就开始计时了，你说我不考也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人神开始呼召他了，他拒绝神，他的人生充满苦难，他的人生充满苦难。我自己也经历的，很多传道人都经历过，往往都不是那么快的顺服，都会经历几年的挑战，那几年是最痛苦的日子，因为在跟神挣扎挣扎。考试已经开始了，神已经呼召你了，结果你还在磨蹭不肯起行，那么苦难一个接一个逼着你要考试，你说我不想考试，我都经历不想考试，但是你必须要考试，哈利路亚，
阿门。
各样的挑战，所以当神让你做你就开始做，因为你的考试开始了，计时已经开始了，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想着，哎呀我还像以前一样没有问题，有问题，因为考试已经开始了，挑战已经开始了，挑战会逐步升级，在这个挑战中你必须要得胜，哈利路亚。所以最受咒诅的那些人就是听了神的话却不去顺服，不去行神的话，不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是可怕的，他的人生充满苦难，往往还是白受苦，像犹太人一样吃尽了苦，在40年在旷野舒服吗？我们现在去哪里旅行一下，你知道风餐露宿的一个月我都觉得很痛苦，你要是40年都那个样子你受得了？人生有几个40年？最多2个，不会有3个，要不你就是摩西。人生就2个40年，结果那么痛苦的40年都过了，最后还白过，白受苦，倒闭，白死。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蒙福是有条件的，必须得到神的声音，还要去遵行， 我再说，如果神的声音给你了，圣灵的引导给你了，计时就开始了，你必须有相应的回应。哈利路亚，你不能说我不回应，不回应挑战会升级，神会让你回应。最受咒诅的那些人，听好了，就是那些听到神的话却没有相应行出来的那些人。相应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你要去思想，所以你必须要创造一个顺服的心态，顺服的氛围，创造一个总是愿意聆听的态度，那你就会享受到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声音。哈利路亚，你需要创造这样的一个好的土壤，那就是一个顺服的土壤。第六个障碍，骄傲的心思。骄傲的心思，林后十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林后十章四节，四节到六节，林后十章四到六节，林后十章四到六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能顺服。好，到这里。 For the weapons of our warfare are not carnal, but mighty through God to pulling down of strongholds。什么 strongholds 呢？什么坚固营垒呢？你看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是属灵的。阿们，不是肉身发生的，是在思想领域发生的，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各样坚固营垒。什么营垒？你听好了，是思想方面的营垒。大家说思想方面的营垒。下面开始第五节解释第四节。有的人他不知道啥营垒，看清楚是思想方面的营垒。第五节再解释，将各样的计谋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汉语这一点翻译的一点都不准确，我给你念英文。英王钦定版是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 汉语翻译成计谋。其实英王钦定版翻译的是，我们要摧毁什么样的坚固营垒呢？是包括了，首先一个坚固营垒就是想象力， imaginations 就是虚假的想象力。我们知道很多人领受的意象并非是从圣灵来的，是从虚假的想象力来的，因为魂会发出想象力，他是从魂领受的意象，他以为是从圣灵来的，其实是从魂的想象力来的。所以这里面说要 casting， 要摧毁这些虚假的想象力，这些虚假的想象、虚假的意象，从魂的想象力来的。首先把这个摧毁，这是一个坚固营垒。下面又说 and every high thingThat exalt itself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 下一个摧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切高举自己胜过高举神，高举人不高举基督，高举个人的恩赐、意象、能力、恩高，却不高举基督的这一切的知识、想象、思想、意念，都是我们的坚固营垒，都得摧毁它。阿们。我很具体的再给你解释这句话语，他在讲一切自高知识，还一直翻译成自高知识。啥叫自高知识？啥叫自高知识？他那个翻译的深度太低了，你要知道他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什么自高知识？高举自己的胜过高举基督的，高举人的胜过高举基督的，就所有的骄傲的心思意念、自高知识，都是拦阻你聆听圣灵声音的障碍。阿们。所以你要把它摧毁，高高屈屈的要修为平直，要把一切的 山岗山岭打碎，为什么？那预表着人的，你知道耶稣再回来说预备道路，他在讲预备人心的道路，阿们，将高高低低打为平地，崎岖修为平直，再讲人的心，大家说再讲人的心，你要知道在讲什么，因为神要的是人的心。那么这里面就是高岗山岭都要打碎，就是骄傲的心思，骄傲的心思就是高岗山岭都要把它打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主啊赐给我谦卑的灵，你需要经常祷告，主啊赦免我的骄傲的心思。如果哪一天你突然觉得哎呀我比谁都强啊，我就是比他强啊，你就想自己把自己美化了，那你就是骄傲了，你就开始认罪悔改。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谨守自己的心，践踏自己的心，有没有骄傲的心思？阿们。撒旦就是堕落在这里，他不知道谨守自己的心，被查出了他有骄傲的心思，所以被打下来。所以我们要小心骄傲的心思，就是一个可怕的坚固营垒。大家说骄傲的心思，
骄傲的心
思是最可怕的坚固营垒，
是最可怕的坚固营
垒。阿们。
阿们。
所以要把它摧毁，一概攻破了。And bring to captivity every thought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Every thought. 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思想都要被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还凑合，也就是说把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夺回，使他来顺服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夺回，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是领受圣灵启示的观念，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意思是不该想的不要想，错误的心态要改变，错误的心灵要修整，修心很重要，天路历程上修心很重要，阿们。
阿们。
我们的修心跟道家佛家的可不一样，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语来摸着基督的心，与基督的心意对齐，拥有基督的心灵，阿们。所以我讲到修心，你不要有什么错误想法，但仍然需要修心，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心意夺回，都来顺服基督，哈利路亚。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才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言外之意是，当你非常顺服神的时候，当你的心意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顺服的时候，神会恢复你的权柄，加增你的权柄，让你有权柄，哈利路亚，让你有权柄，神也会回应你的祷告，哈利路亚，你会，神也会为你伸冤。当人陷入骄傲里面，神就不再使用他了，因为神的灵只运行在谦卑里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如此说，阿们。骄傲是魔鬼的杀气，使人堕落。我们看到乃曼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当以利沙已经启示他了，神的话已经临到他，你去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必得洁净，然而因着他的骄傲，他差一点就失去了神给他的神迹，哈利路亚，若不是小使女的提醒，乃曼必死无疑。所以骄傲会拦阻人得着圣灵的引导，骄傲是非常可怕的，骄傲是一个极大的拦阻，使你无法聆听神的声音，想要听到神的声音需要谦卑，不然这一切都会成为拦阻，阿们。我再说一遍，你的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能听到神的声音，神透过你的心灵说话，神祝福的是人的心灵，神高某的也是人的心灵，神加力量在人的心灵里面，神与人的心灵相交，神向人的心灵说话，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 赞美主，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里巴，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门。今天你所领受的信息，有哪里需要我们来心灵调整的？我们需要来悔改的，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赞美主，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卡拉巴西，沙拉巴拉巴拉巴沙拉巴拉布西，沙拉巴拉布西。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被洁净，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乐意的灵。布拉巴沙拉巴黑拉巴桑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巴西里巴拉布什，曼德里黑拉巴沙拉布拉巴沙拉巴布什，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里贝里巴拉巴沙拉巴里贝鲁胡沙拉哈拉布什，曼巴拉哈拉巴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布什，沙拉巴拉巴拉布什里巴拉布什里，亚拉哈拉巴巴西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库拉巴桑尼，开启我们。主啊，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灵是刚硬的还是柔软的，是顺服的还是悖逆的。主啊，洁净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顺服的灵，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主啊，为我们造清洁的心。疏通我们这个运河，疏通我们这条运河，让我们的心灵成为被圣灵引导的运河，是被疏通的运河，不是被塞住的运河。如果你还有什么不饶恕，来向神来悔改。阿拉哈拉巴西的，马哈拉巴西的，提拉哈拉巴沙拉哈拉布什，马哈拉巴西的哈拉巴，马哈拉巴沙拉耶。嘿哈巴巴巴沙拉，马卡拉巴西，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Hira bara basan de hira bukusta harabashi, my karabosum baharabushi, yara harabashara hira, tira harabashan de hira, karabashara harabushi, saba baba baba bashi de hura basara, Jesus thank you, hura bara bara bashi de hura bakarabushi.曼吉里哈拉布沙拉布拉布什巴拉卡拉布什，曼吉里黑拉巴沙拉布拉布什，耶拉哈拉巴沙拉呼拉巴西里巴库拉巴沙拉哈拉布什，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布库斯塔哈拉布什，所以我们归哈拉巴沙拉布库什，曼吉里，让我们来回应神，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布什，马拉哈拉巴西里布库斯塔哈拉巴西里。Zahara Bashir, Mandri Hirabushala Husta, Yalahara Bashara Hirabusho Karabashir, Mandri Harabashara Hirabukusta Harabush, Masara Harabushir Hulubashara Hiram, Jesus Christ, Udakasta Harabushi, O Shunin Kaishoman.显明我们心灵的光景。
The Holy Spirit comes as you magnify and worship Jesus.
沙拉巴拉巴拉巴西里里里哈拉巴西里马哈拉巴西拉拉拉拉巴沙拉黑拉胡沙拉黑鲁亚拉哈拉巴沙拉黑黑鲁鲁库沙拉黑呼求主呼求主求主为你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哈拉巴沙拉布什马哈拉巴西黑鲁鲁Ya la ha la ba shi le le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灵是我们属灵的耳朵，开通我们这个耳朵。你所要的并非是祭物，你所要的就是一个开通的耳朵，一个能听的耳，一个顺服的灵。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不饶恕垃圾，一切的堵塞这个耳朵的这些垃圾都清理出去，让我们这个运河是被疏通的。主啊，感谢，让我们看到心灵是圣灵启示我们的运河，主啊，清理这条运河，洁净这条运河。神啊，为我们造清洁的心，给我们正直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正确的灵，一个纯全正直的心灵，一个完全的心灵。主啊，除去一切的不洁净，也开启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看见，让我们看到万事万物背后神的手，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开始操练。主要让我们开始学会体贴阿爸父的心，让我们来摸着神你的心意，不要让我们再做糊涂人，让我们懂得阿爸父的心，让我们开始成长。阿爸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万事万物背后运行的阿爸父的手，好使万事万物为了我来效力。神啊，我感谢你，你的心意是好的，不要让我纠结于人的心意，当我开始专注于神你的心意，在我所行的一切事上，主啊，都让我来认定你，不要让我活在后悔里，不要让我活在纠结里，让我放下自己的聪明，放下自己的依靠，专心来依靠你，不是在依靠别的。 主啊，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专心的依靠你，在我所行的一切路上我都来认定你。圣灵啊，你来引导我，引导我人生所有的脚步。神啊，你来命定，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顺服执行你的命令。你给我的引导我愿意来顺服，我也愿意来等候，我愿意与圣灵同步。不要让我行在前面，不要让我拖在后面，让我与圣灵同步。主啊，帮助我，求你当我走不动的时候，你的大手来搀拉我；当我走得慢的时候，你的大手来提速我；当我走得快的时候，你的大手拦阻我。不要让我越过你，不要让我偏左偏右。现在我感谢你，纵然以艰难给我当兵，以困苦给我当水，但是我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的教师就是圣灵，圣灵的引导不再隐藏，让我活在圣灵的引导里。哈利路亚，因为主我是你的羊，你的羊要听你的声音，帮助我来聆听你的声音，帮助我也来顺服你的声音。哈利路亚，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向神拍子，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感谢神。